谢谢黄香琴牧师啊，非常简洁明了的给大家介绍了圣经真道84讲这个系列，也给大家分享了我们现在已经分享的正统与文明系列12讲。在这12讲中我们把正统神学与文明建造联系在一起。教会中最可悲的是，我们不讲神学，更不讲正统神学，这样我们传来传去，就把基督教神学、把基督教信仰变成了民间宗教，甚至是异端什么，邪说，传福音，最后不知道自己传的福音是什么。甚至所传的福音本身就是病毒性质的，就是瘟疫性质的，所以使徒保罗讲，若有人所传的福音与使徒教训与先知的演说与耶稣基督的教训不一致，那这样的所谓的传福音甚至是可咒什么可诅。但是今天尤其是在我们福音派基要派改革宗阵营内，当然我们强调圣经我们也强调神学甚至也强调正统但是我们所谓的正统神学和文明建造联系不起来。那我们所谓的正统神学最后也变成了信耶稣圣天堂以救赎为中心以这个福音为中心对这个世界本身不仅仅是没有关联性反倒是传讲了这个世界要毁灭了宇宙要毁灭了，你看大瘟疫大灾难赶紧砸锅卖铁只要信耶稣只要传福音就可以了所以这种民间宗教式的世界劫难式的通过末世劫难来连哄带骗带吓把人整进勾引进所谓的基督教这也是非常的司空什么见惯的。就今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能够归回圣经访问古道通达实务圣灵内证特别是在世界末日与这个新天新地这个重要的主题上我们查考圣经查考旧约圣经新约圣经特别是围绕彼得后书3章1到13节到底会世界的毁灭是怎么回事呢到底一切有形质的都要消化是不是整个宇宙可见的一切都毁灭是不是新天新地只有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才有新天新地所以说弟兄姊妹靠着主的恩典在彼得后书3章1到13节中我们会给大家分享使徒彼得在此处所讲的不是指目前的整个物质世界物质宇宙的毁灭那是指主后70年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整个以色列的毁灭我们要会讲到一切有形之的都要消化并不是指日头月亮地球物质世界的毁灭而是指犹太人世界秩序的毁灭特别是以圣殿崇拜为中心的旧约宗教礼仪律的不再实用另外我们要讲到这个新天新地是指随着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给这个世界带来的更新尤其是随着耶稣基督的复活使我们胜过了死亡使我们胜过了罪恶的捆绑撒旦的攻击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得胜有余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新造的人上帝从借着耶稣借着圣灵更新我们个人开始圣城新耶路撒冷已经从天而降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不是指现在以色列的复国也不是指现在有些人讲的圣殿的再建 啊，甚至也不是指耶稣基督啊，最终二次再来在地上作王，啊，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啊，就是指羔羊的妻，啊，也就是指教会作为基督的心腹，它本身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三个方面的结论啊，大家不要轻看。啊，是我自己靠着主的恩典，啊，经过了20多年的研究，啊，包括这今天啊，为准备这个讲座啊，继续的祷告啊，继续的研读啊，寻求圣灵的光照，反复的查考啊，旧约的经文啊，新约的经文啊，教会中啊，传统的解释啊，在不同的解释中啊，又整理出啊比较啊可靠的啊解释。啊，在这些方面啊，求主继续怜悯我们，啊，使我们真正啊明白啊圣经。好，我们啊先简短祷告，我们求主来特别光照我们。天父上帝，当我们要谈及世界毁灭、谈及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大题目。啊，大到上通天下通地，大到不仅是关乎到一境或者毁灭的天地，也关乎到新天新地。要谈及这样啊透地通天的大题目，我们怎敢讲自己的意见和感觉呢？主，求你带领你仆人啊，带领弟兄姊妹的心，使我们一同归回圣经。那当初默示圣经的圣灵，也来光照世人，啊，使我们能够进入纯正话语的规模，使我们真正明白真理，使我们真正明白主的心意，啊，使我们真正明白到底上帝第一次借着大洪水毁灭这个世界是什么意思？到底耶稣基督要借着烈火来毁灭这个世界是什么意思？到底新城新耶路撒冷、圣城新耶路撒冷和新天新地指向什么？主，求你使我们在分享圣经的时候，啊，更是进入你自己的心意，啊，使我们放下一切的成见。啊，使我们更是破除我们心中的欲望，啊，用你的大光来光照我们，啊，当啊，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啊，好使我们在这个世界中，啊，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啊宣告，啊，这是天父世界，啊，地却永远长存，啊，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啊，上帝的帐幕在人间。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啊，请大家我们首先阅读啊彼得后书的第三章啊1-13节。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这两封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啊，必有好讥诮的人啊，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所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他们故意忘记从胎骨啊，凭神的命有了天啊，并从水而出啊，借水而成的地，故使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啊，是凭着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啊，用火 焚烧。现在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啊，其实啊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啊，不愿有一人沉沦啊，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弃，有行之的都要被烈火消亡，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亡，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啊，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亡了，有行之的都要被烈火消亡。但我们按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聚在啊其中。弟兄姊妹啊，从这段经文我们就分享啊，到底这个世界是指什么啊？世界的含义啊，到底世界的未来、世界的走向是什么啊？第一，然后我们分享三点啊，第一次世界的毁灭，也就是大洪水。啊，第二次这儿谈及到的世界的毁灭，啊，烈火用火什么？哎，焚烧。然后第三个，合乎主应许的盼望啊，到底是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什么？哎，新天新地，有意居住在什么？哎，其中。啊，所以这个新天新地啊，到底指向什么？在应用部分，我们就鼓励基督徒应当积极的走向未来啊。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啊，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啊，现在很遗憾啊，好像文化大革命的气氛又卷土重来啊。但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们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的时候一个重要的书就是走向什么未来啊，有一套书叫走向未来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教会、我们的个人都要走向未来啊，整个世界都要走向未来。但是未来是毁灭呢啊，未来还是复兴呢？我们对未来是悲观的啊，还是积极的啊？这直接决定我们现在到底应当怎么生活、怎么做啊。所以对于未来啊，是悲观的、毁灭的，还是乐观的、复兴的啊，这直接决定我们现在生活的态度啊，直接决定啊我们的心态啊。也有人讲啊，马丁路德讲了，哪怕明天世界毁灭啊，我们还要该种树的还种树啊，这可是烂讲的啊。如果明天世界毁灭啊，这个2021年11月12日世界毁灭，今天你还到山上去种树吗？你不可能到山上种树啊，啊，十年种树啊，十年这个百十年树木啊，百年树人啊，千年树文明啊。如果没有长远的打算啊，如果世界历史不是有真正的按照神的应许有盼望，那么我们现在啊就会放弃啊，我们现在就会无所什么哎事事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在整个的圣经真道啊84章中啊，向大家呈现的就是一个光明的啊，积极的、得胜的、啊，复兴的未来，啊，上帝应许给我们的是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上帝应许给我们的新天新地，上帝应许给我们的不是彻底的毁灭，啊，彻底的失败，啊，而是在耶稣基督里，像我们常讲的，这是天父世界，啊，哪怕罪恶又是掌权，啊，又是猖獗，上帝仍在什么？哎，掌权啊。所以说我们必须回到啊圣经啊最基本的主题。所以说在应用部分，我们会鼓励大家啊，其实我们随时都要面对上帝的审判啊。对于我们个人而言啊，对于我们中国教会而言啊，那我们会啊常常时常会出现啊这样的情况啊，到底世界末日啊，你的世界末日到了，什么意思啊？你该死了啊，中国的末日到了啊，中国要完蛋了啊，美国的末日到了，哎，美国要完蛋了 而这些方面，那我们确确实实，上帝的审判会随时临到个人，会随时临到家庭，会随时临到教会，会随时临到国家，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随时做好迎接、领受、面对上帝的什么审判。第二个方面，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不断的更新，在基督里本身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但是我们每天都要心意更新，希望我们这个84讲，就成为你的基督教信仰，就成为你基督徒的侍奉的一个彻底的、完全的、不断的什么更新，第三个，我们要勇敢的追求上帝的国度与公义，所以说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要刚强壮胆。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谨守遵行，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要刚强壮胆，要刚强壮胆。所以我们给大家传讲的绝不是一个悲观的，绝不是一个消极的，绝不是坐等升天、坐以待毙的一种这种无所作为的信息，而是积极的、乐观的、战斗的、得胜的这样的一个光明的信息。好，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世界的毁灭和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首先这个世界怎么界定？有的人讲世界还不简单吗？但是我们就知道每一个词都是不同的含义比如说最近我长期做翻译工作詹道们大家学习一点英文都知道是神事Gentlemen, ladies and gentlemen, 你要完成淑女们绅士们ladies and gentlemen, 但是弟兄姊妹，如果这个 gentlemen, 是放在一间小房子上面这写的 gentlemen, 那写的 lady, 什么意思啊？男厕所和女厕所。所以你看，同样是一个 gentlemen, 你可以翻成绅士，你也可以翻成什么厕所。所以说我们不要望文生义要知道每一个词常常是多义词而且每个词在不同的处境中可能有不同的什么意思。所以当讲到世界的时候我就给大家讲几个方面。第一，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 cosmos 希腊文中这个世界那是指向整个的宇宙宇宙是包括上下周围是地点也包括古往什么今来整个宇宙包括时间也包括空间包括时空中的一切这是指上帝的什么受造界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就是指这个宇宙这个世界不会彻底毁灭的，而是要不断什么更新的。第二个世界的含义第二个世界的含义是指向世人尤其是指向不信主的人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第3章16节讲的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什么永生。所以说弟兄姊妹，有的时候这个世界是指向世人指向不信主的人。所以圣经呢有时候也讲整个世界都伏在魔鬼的脚下当然魔鬼不是整个宇宙的主宰者只有上帝是整个宇宙的主宰者。那当圣经说魔鬼是世界的王的时候指什么呢？那个世界就指向不信主的人不信主的人就在魔鬼的辖制什么之下。第三个方面的世界，第三个方面的世界是指向某个国家某个民族的人比如指犹太人的世界比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中讲的说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那个天下就是世界比如中国人讲率土之滨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那个天下是指什么大中国人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那是指什么呢？当然是指中国不会指非洲的 啊，所以弟兄姊妹啊，这样我对这个世界啊，就给大家讲了三个方面的含义啊。第一个啊，是指上帝所创造的整个世界啊。第二个啊，是指世人不信主的人啊。第三个啊，是指啊某个国家啊、某个民族啊、某个族群啊，比如说华人世界啊，甚至英语世界，哎，说英语的世界啊，英国了、澳大利亚了、新西兰了、加拿大了啊、美国了，甚至新加坡了，那、啊、我们说 English world， 哎，是英语世界啊。所以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确确实实知道啊，使徒彼得在这段经文中讲的世界的毁灭啊，不是指整个受造界的毁灭啊，二是指不信主的人，尤其是指犹太世界的毁灭啊。这样我们从这个定义上大家先要明确。当然世界的含义及其走向啊，我们既然讲到三重含义，那么当然是三重走向啊。第一种含义，当世界指向受造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世界是上帝手中的作品啊，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啊，这个世界不会毁灭的啊，这个世界不断得到什么更新。所以启示录要讲，我讲这一切都什么，哎，更新了啊。第二个，当讲到不信主的人啊，不信主的人如果不悔改，那最终他们的结局就在硫磺火湖中。那硫磺火湖当然也不是指啊地下多大位置啊，多少硫磺啊，多高温度的火湖，而是指啊上帝本身就是烈火啊，他们落在上帝的可怕的震怒和审判之下。当然那地狱是不是一个地方，那也是另外一回事啊。但是无论如何啊，这个烈火是指向上帝的什么，哎，愤怒。然后第三个，当这个世界指向犹太人的世界的时候，那我们就知道使徒彼得在这段经文中讲的啊，上帝耶稣基督说的啊，我要再来啊毁灭啊这个犹太世界啊。请大家翻到啊马太福音，在马太福音十七章啊，十六章就二十八节就讲，十六章二十八节啊，这时候我实在啊告诉你们啊，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十位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那这就是说耶稣对当时那一代人讲啊，站在这里的啊有人在每场十位以前，就是在这一代人没有完全死绝之前啊，必会看到耶稣基督降临在他的国里。那耶稣基督降临在他的国里指什么呢？啊，当然是指向啊耶稣基督的审判啊，指向耶稣基督开启啊弥赛亚的什么，哎，国度啊。这个方面啊，我们啊不断的宣讲啊，反复的啊思考。好啊，这样我就给大家讲了啊世界的含义啊及其走向啊。这个世界有三重含义啊，这个世界也有啊三重啊走向啊，这个整个受造界啊是要得到更新啊，不信主的人需要认罪悔改啊，如果不悔改的话啊，必啊受到上帝的审判和灭绝啊。第三个啊，犹太人的世界啊，耶稣基督讲啊，站在这里的啊，有人在每场十位以前啊，就必看见人子大有能力的啊降临在他的国里啊，那就是指主后七零年啊，以耶路撒冷和圣殿为中心的犹太民族、犹太世界、犹太国家、犹太宗教的彻底的什么毁灭啊。大家明白这三重含义。好，我们就啊具体的讲解这段经文。说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这两封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这个地方我们首先注意两个方面。第一，那使徒彼得写信是给当时的弟兄姊妹的， 所以你一定不要认为呢，啊，使徒彼得是写信给我的，啊，使徒彼得写信是给美国基督徒的，啊，给中国基督徒的，你不要这样想，啊，使徒彼得的信，当时候有直接的什么，哎，听众，所以圣经第一很多经卷不是直接写给我们的，摩西五经是写给谁的？啊，是写给以约书亚为代表的新代以色列人的。啊，这个罗马书是写给谁的？写给罗马人的。啊，哥林多书信是写给谁的？写给哥林多人的。啊，启示录啊，七封书信是写给谁的？是写给亚细亚七个教会的。所以你一定要明白，圣经中的很多书卷不是直接写给你们的，不是直接写给我的。第二个，就是圣经中的这些书卷，不管当初直接的、原初的读者是谁、听众是谁，啊，对我们仍然有属灵的什么教训，啊，这个属灵的教训就是指两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啊，是我们能够认识上帝，啊，认识耶稣基督，不至灭亡，反得什么永生；第二个方面就是使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律法，啊，使我们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什么相争。这就是啊，维斯米斯德小教理问答第三位所讲的，圣经主要教训什么？圣经主要教训我们，上帝我们当信什么？啊，对于上帝我们当信什么？第二，上帝吩咐我们啊，当尽什么样的责任和什么哎本分？啊，这是非常什么哎重要的。所以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不要寻求啊上帝啊直接给我说话。啊，上帝直接说中国什么时候毁灭，啊，美国什么时候毁灭，你千千万万不要得出这样的信息来，啊，你应当得到的信息是对于上帝当信什么，上帝吩咐你当尽什么责任和什么本分，这是至关什么重要的。第二个，啊，当我们读这个彼得这封书信的时候，啊，一定要知道接下来，啊，彼得说的是啊 ，prophetic 也就是预言的，那预言都是用象征的方式，啊，预言都是用比喻的方式，啊，并不是直接按照字面来解释，啊，所以说当彼得讲到天地都要废弃，那指什么呢？那并不是指起初神创造天地的那个天，也并不是指起初神创造地的那个地，而是指什么呢？二是指预言中所说的天地，预言中所说的天地是什么意思呢？啊，是指比喻，啊，是指当时整个世界的政治秩序、宗教秩序、社会秩序，啊，就像中国人讲的一样，改天换地，或者未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什么换新天？那日月换新天也不是日头啊，日头对中国人就是一个新日头吗？啊，日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个新的月亮、新的日头吗？啊，不是的，啊，是指向政治秩序、社会秩序、宗教秩序、文化秩序的改变的。所以这个改天换地啊，啊，都是指未来性的，啊，预言性质的，啊，都是比喻性的，啊，都是意象性质的。啊，如果你说啊，未有牺牲多壮志，啊，敢叫日月换新天。啊，太阳、月亮，你赶紧换个新天。那你不明白诗歌，啊，你不明白比喻，那你需要从小学、初中做起。啊，这个我不是讽刺，啊，这个不是看不起人。你没有基本的人文常识，啊，不能够读懂诗歌，啊，不能够读懂语言，那也好，我们就学习嘛。啊，我也在不断学习。啊，但是你不要做教师。啊，不要随便的给别人讲解啊，不要瞎子领着什么哎瞎子啊，这是非常什么哎重要的。叫你们纪念圣先知啊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啊，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啊，这特指的是啊圣先知啊，比如说以赛亚啊，接下来我们会分享。啊，先知以赛亚讲到新天什么？哎，新地。啊，耶稣基督的命令是什么呢？啊，耶稣基督的命令，尤其是指向马太福音啊24章啊，请大家看，关乎主后七零年 啊，耶路撒冷圣殿的被毁，啊，以及基督徒应当怎么应对，啊，主的命令，啊，使徒传递给我们的教训，特别在马太福音啊24章啊，你就看到，我们稍微读一下，在马太福音24章第1节到2节啊，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啊，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啊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耶稣啊，特别是指着圣殿讲的，啊，指着以圣殿为中心的犹太人的政治秩序，啊，犹太人的宗教秩序，啊，因为我们有知道啊，圣殿被毁之前，啊，以色列人啊或者犹太人，整个耶路撒冷都是啊政治、经济啊、宗教、文化的中心。是在圣殿的啊，这个方面大家理解。所以底下那有什么命令呢？你看到15节啊，你们看见先知丹尼所说的啊，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这个圣地是指向耶路撒冷的啊，不是指向中国河南啊，也不是指向美国。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穿越，要从你现在的时代穿越到圣经当初指向的那个时代，啊，耶稣基督说这段话的时候，啊，是在2000年前，啊，是在圣殿，是指着圣殿，啊，是对门徒讲说圣殿的事，所以你千千万万不要想到啊中国的未来，啊，千千万万不要想到美国的未来，千千万万不要想到整个世界的末日，不是的，啊，因为耶稣没有那么讲，耶稣是围绕圣殿的。啊，所以这个方面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本身，回到圣经，回到使徒，回到耶稣，他原文、原处、原来、原意到底是什么？我们不要妄为什么生意啊，这是我们需要警醒啊、谨守的。好，弟兄姊妹啊，这样我就稍微给大家啊介绍到啊这个啊，我们在解读彼得后书啊3章。啊，这个关于啊新天新地啊，关于世界的毁灭的时候，我们必须明白，彼得是写给啊第一代的基督徒的，啊，彼得这个内容是关乎啊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犹太世界的毁灭的，啊，彼得所用的文体啊是一种预言式的啊象征式的啊，其中有很多的比喻，很多的意象。我们不能够按照自己所理解的来理解，我们一定要按照圣经中预言文体出现的时候，到底天指向什么，地指向什么，我们必须易经什么来解经的。好，我们再看，第一要紧的，该知道末世啊，必有好讥诮的人啊，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第一个方面，末世，末世是指向什么呢？这是 the last days 啊，圣经中有两个词啊，我们啊常常不注意，一个是末世 ，the last days 是复数形式啊，第二个是指末日，末日是指 last day，last day 呢是单数，所以当讲到末世的时候是指复数。当讲到末日的时候是指单数，但是不管是指末世啊还是指末日，你一定要晓得这是指向哪个世界呢？到底是犹太世界的末世呢，犹太世界的末日呢，还是整个世界的末世，整个世界的末日呢？啊，所以这个方面啊，关于末世和末日的解释啊，直接和我们对世界本身的啊界定理解有关。所以弟兄姊妹，无论如何，从这段经文中，当讲到末世的时候啊，这是指犹太人的末世啊，也就是指在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复活升天到这个主后70年圣殿被毁啊，给犹太人所留的 last days 末后的日子，也就是给犹太人所留的将近40年的时间，啊，让他们认罪什么悔改，啊，这是指啊，接下来我们会继续讲到。 是必有好技巧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经销说。所以这个模式不是指美国，不是指中国，而是指当时候耶稣为犹太人悔改所留下的那将近40年的时间。啊，在这样的时间中，也就是彼得写这个信，啊，大概是在主后啊，比如说67年、68年，啊，大概是这个时候啊，那个时候人就说，啊，耶稣说要降临，啊，耶稣说降临，我们要再次回到马太福音的啊，还是17章啊，你一定要明白啊，反复要知道啊，这个耶稣所陈述的背景，啊，也就是16章28节，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的每尝10味以前，啊，必看见人子降临的他的什么国里，啊，这就是指耶稣基督所说的降临。说弟兄姊妹，你一定不要把这个降临指向整个世界末了，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审判这个世界的。啊，当我们讲到上帝的降临的时候，啊，上帝的降临就是指向上帝的审判。啊，所以说降临这个词第一次啊，我们就看到在这个创世纪啊第啊11章应当是。请大家翻到创世纪啊第啊11章啊11章第5节，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啊，这个地方我们需要几点。第一，啊，降临这个词是在这里啊第一次出现。啊，当我们讲到易经解经的时候，一定要根据这个词在圣经中最早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啊，圣经中最早出现的时候是什么含义，啊，就基本上决定了啊它将来使用的含义。啊，第二个我们看啊耶和华降临，啊，但是我们要挑战我们自己。那上帝是无所不知的上帝，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上帝，那他怎么还降临呢？啊，这就是指向圣经中所用的语言。啊，圣经中所用的语言，那是用可以描述的人的语言来描述不可描述的上帝，那用人可以描述的人的语言来描述不可描述的上帝，那用什么语言呢？那就用类比的方式。啊，所以上帝不会啊降临。啊，但是当讲到上帝降临的时候，啊，是指向啊，就像啊国王降临了，啊，就像啊警察出现了，那就出现执法，啊，出现调查，啊，用警察出现进行执法来类比上帝来了，上帝降临了，要做什么呢？啊，底下就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啊，所以底下我们就知道啊，当创世纪11章讲到耶和华降临的时候，啊，就是因为人建造巴别塔，啊，违背上帝的心意，啊，自高自大，啊，上帝让他们遍览全地，让他们分散，让他们民主，但他们搞集中制，啊，他们搞专制，啊，搞独裁，啊，搞偶像崇拜，啊，所以上帝就审判他们，啊，责罚他们，啊，把他们这个赶散驱散，啊，所以说上帝的降临是类比性的语言，上帝的降临指向上帝在历史中的什么审判。啊，你必须明白啊这两个方面。好，底下我们再看，请大家继续啊回到啊彼得后书。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这个圣经真道84讲啊，我们是严格的啊多方位的考察圣经。啊，我们不仅考察圣经，啊，我们还要考察先生先贤啊对圣经的解释。啊，说这个方面你不要说，哎呀，听王牧师讲个故事，啊，听王牧师讲讲自己的见证，啊，王牧师昨天做了什么梦了，你不要期望这样。啊，你要手中底下一定要有圣经，啊，一定要对圣经反复熟悉，啊，反复查考，啊，所以我们确确实实要啊归回圣经，啊，明白圣经，啊，现在牧师不讲圣经，啊，弟兄姊妹不学习圣经，啊，大家都瞎忙活，越忙越乱，越乱越忙，啊，这种事情司空什么见惯。好，所以说知道这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 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主要降临的应许就是指耶稣基督所说的你们中间在有人没有尝十味以前，就必看到我大有能力的降临在我的国里。这是指耶稣基督在主后70年通过罗马军队对这个耶路撒冷对犹太民族犹太宗教进行了什么审判。然后因为从列祖睡了以后，说弟兄姊妹，这个列祖不是指向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这明显的讲法子什么意思呢？我爸死了，什么还没有见到耶稣降临呀？所以我爷爷死了，怎么还没有看到耶稣降临呀？因为这40年从耶稣升天到主后70年这40年如果原来你爷爷原来这样的爷爷不是指大家，原来爷爷是仍有时的40年肯定死了。那爷爷爸爸原来是40岁的那肯定死了。但是如果你原来是15岁的20岁的，那40年可能60岁70岁就是仍然活着没有尝十味也要看到耶稣在主后70年以这个审判的方式降临到圣城耶路撒冷。但是有的人讲，我爷爷死了，我爸爸死了，耶稣说这一代人就要降临，怎么还不降临？这才没个善事，这才有道理所以说弟兄姊妹，彼得就是针对当时候犹太人有些人讲耶稣说没有尝十味以前就看到他降临，那为什么我爷爷没看到为什么我爸爸没看到为什么我现在还没有看到这是不是瞎说是不是谎言，是不是假先知？出现了这个现象，彼得才针对这个现象进行写了彼得后书的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知道彼得写信不是针对美国的问题彼得写信不是针对中国的问题彼得写信不是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的瘟疫造成的残状。我们千千万万不要根据美国来解释圣经根据中国来解释圣经根据瘟疫和病毒来解释圣经，我们只能够易经什么解经的。好，弟兄姊妹，第二个就看到他们抱怨说，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什么一样这些是指向犹太人的为什么呢因为外邦人往往没有起初，没有创造这个概念但是只有犹太人，起初上帝创造什么天地这个方面请大家思考。然后我们来看第五节，那彼得就明确的一针见血的说，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令有了天上帝说要有光就有光，上帝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上帝也是创造什么天地诸天，这个宇宙性的天地是上帝借着他的命令创造而有的。然后底下来看，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什么地，那当然是指创世纪了这个方面是非常清楚的也就是我们讲的世界的时候第一个含义也就是上帝创造的物质性的宇宙时间和空间请大家回到创世纪。那为什么我给大家读创世纪为什么接下来解释我们很多要查考旧约圣经呢？弟兄姊妹，没有别的，因为彼得写彼得书信的时候没有新约圣经的今天很多人用新约圣经来解释新约圣经你是瞎眼了我说的尖锐一点，你用新约圣经来解释新约圣经是瞎眼了。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没有新约圣经的，新约圣经还没有解集成典的，当时彼得引证的都是创世纪，连耶稣基督律法先知诗篇上的话保罗讲经上记着说律法上说，那都是指什么 旧约圣经的。今天我们基督徒之所以肤浅，之所以混乱，之所以愚顽，就是我们故意忘记了耶稣基督和使徒们的圣经是旧约圣经的。如果你不明白旧约圣经，不读旧约圣经，不查考旧约圣经，你根本不明白新约圣经的。这个是一个铁板的事实啊，但是也是几乎是 99.9% 的啊被这个很多基督徒所忽略的一个事实。所以我们就看到啊，在啊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一节啊第六节第啊八节啊，起初神创造天地啊，第六节说神说诸神之间要有空气啊，降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所以说弟兄姊妹，天地也就是当我们讲的世界的时候啊，这个物质性的啊时空性的宇宙是上帝所创造的，也不会毁灭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天文学知道，哇，这个太阳是地球的多少倍，银河系里又有多少太阳这样的啊恒星啊，然后整个星系啊又有多少银河系。所以上帝创造的宇宙啊浩渺伟大啊，不可什么思议啊。然后我们就看到啊，我们从地球发出的飞行器啊，当它离开地球离开地球越远啊，拍摄地球的时候，地球在整个受造宇宙中啊只不过是像海边的一粒沙子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啊用人来衡量整个地球啊，我们不要用整个地球来衡量整个世界啊。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难受啊，地球要毁灭了，哎，我们觉得地球污染了，整个世界要毁灭了。你知道整个地球有多大？你知道整个世界有多大？你知道吗？我是不知道的啊。所以这些方面我们不要乱讲啊。有的人讲啊，全球都要高温，你看高温了吗？啊，为什么中国这么多下大雪的地方，有没有气候变暖？有没有变暖呢？也没有变暖呢。这些都是利益集团，这些都是深层政府啊，他为了拉项目啊，为了拉资金啊，耸人听闻啊，伪科学的形式什么出现啊。但是在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也有些人啊不学啊不问啊，强解圣经，自取沉沦。所以使徒彼得也警告说，你看到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的啊十六节，他以前的信中也都是讲论这事啊，就是讲论啊耶路撒冷的被毁。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自取灭亡的啊。所以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学习啊，我们要研究啊，我们要啊有传承啊，这些是基本的什么常识，我们不需要再三重申。好，所以弟兄姊妹这儿我们看到第六，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这个当时不是指创造的时候，这个当时是指挪亚时代了。一晃可能上千年的时间已经什么过去了啊。所以彼得在第五章中他就讲到的是我给大家讲的世界的第一重含义，物质性的时空性的整个的 cosmos， 也就是指整个的宇宙。然后我们就看啊第二层含义，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这就是我们讲的第一次世界的毁灭是大洪水。但是这次世界啊指的是整个的地球，但是当讲到整个的地球的时候，也不是指地球毁灭了啊。底下我们看啊，我们看彼得自己的解释，当然我们也看到创世纪的记载，当时的世界被洪水淹没就消灭了，地球没有消灭，日头月亮没有消灭，火星啊其他的银河系没有毁灭。你千万不要想到那个受造界的宇宙或者是世界。 们弟兄姊妹，当时的世界被谁淹没就消灭了啊，是指什么呢啊？当然是指啊，挪亚一家八口人之外，全世界的罪人都被什么毁灭了啊，这是事实啊啊，这样我们也不需要啊带着回去大家查考，但是大家回去查考创世纪啊第九章啊，就讲到啊，只有挪亚一家八口，但是乌鸦也没有毁灭啊，大象也没有毁灭，海里的鱼也没有毁灭，海水也没有毁灭，地球也没有毁灭，挪亚的方舟也没有毁灭。当时的世界被洪水淹没就消灭了，是指什么呢？特指挪亚一家八口人之外，那不悔改的那一代人就彻底什么毁灭了啊！所以说这样我就给大家讲清楚了。啊，第一次世界的毁灭，那是指向挪亚时代那一代罪人，除了挪亚一家八口人之外，都被上帝用洪水毁灭了，这是特指。然后第七节，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啊存留啊，就是现在的天地啊，这个方面就是指啊，受造界的天啊，受造界的地啊，还仍然什么还存留啊，这个方面我们就知道啊，这个受造界的天地啊仍然啊存留啊，圣经上啊很多地方啊讲到啊世界的啊不会毁灭。我给大家只是读几节经文啊，请大家翻到诗篇104篇啊第五节，在诗篇104篇第五节，110篇第5节就讲，将地立在根基上，使地永不动摇。说弟兄姊妹，这样讲的地啊，地球永不动摇啊。然后我们就看到传道书1章4节，请大家翻到传道书1章4节，1章4节说，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所以你不要梦想地球毁灭，你也不要想毁灭地球啊，所以地球啊，你毁灭不了地球啊，地却永远长存啊。然后我们看到啊，圣经上其实其他还有很多地方啊，比如说这个诗篇上，诗篇148，请大家翻到诗篇148，就是相关的经文啊多之又多啊。148的4到6节，说啊，特别是第6节，他将这些立定，直到永永远远，他定了命啊，不能什么废去啊。这是指什么呢啊？你看第4节啊，第3节，日头月亮你们要赞美他，放光的星宿你们都要赞美他，天上的天和天上的水你们都要赞美他。所以说弟兄姊妹，不光地球永远长存，包括天上日月星辰啊，也是永远什么长存的啊。这个方面不管你怎么理解，那是另外一回事。圣经上讲的是清清楚楚，很多类似的有关的经文啊，我就时间有限啊，不再和大家啊一一查考。啊，弟兄姊妹啊，底下又讲到说，这流到啊不尽千之人受审判。找沉沦的日子啊，用火啊焚烧啊，这个火我们也知道啊，上帝乃是啊烈火啊落在永生上帝手中，真是什么哎可怕的啊。这个方面啊，可能关涉的物质性的火啊，比如说索多玛和俄摩拉被灭的时候啊，天上降下火啊，降在那些不悔改的罪人啊，处在硫磺什么哎火湖里啊。我们不能够排除物质性的火啊，但是我们从灵异的角度来讲啊，是指上帝的烈怒的啊。其实我们中国人也常常讲怒火中烧，怒火中烧也不是指胸中真有一团火啊，是指形容人的什么哎怒气啊。这些方面啊，请大家啊思考。好，然后我们再看，说亲爱的兄弟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日入千年， 千年如什么一日，什么上帝的角度和我们的角度不一样啊，在上帝眼中看来呀，千年如一过的昨日啊，有的时候我们忍耐不住，我们说主啊，你不审判恶人要到几时呢？啊，主啊，你不拯救我们要到几时呢？啊，有的时候我们着急啊，有的时候我们在时间上度日什么如年啊，但是我们信靠主的人啊，我们要放下自己的估算啊，放下自己的考量啊，我们更多的要从上帝的角度啊来看待一切。那我们看到第九节啊，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啊，有人以为是单言啊，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弟兄姊妹啊，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彼得所讲的应许，那也就是基督所讲的啊，他要降临啊，他要在有人没尝思味以前降临啊，大有荣耀的啊，施行审判。所以主，有人以为他是单眼，哎，怎么主还不来呀？爷爷死了，爸爸死了啊，怎么还没有看到啊耶稣的降临啊，耶路撒冷受到审判呢？啊，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啊，不愿一人沉沦啊，都愿乃愿人人都什么哎悔改。说弟兄姊妹啊，上帝的心意啊是等待我们什么悔改。罗马书上讲到啊，神是宽容什么忍耐啊，但神的宽容忍耐原是引领我们什么哎悔改啊。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一定要啊明白啊神在这个方面的旨意。所以人呢也千千万万也不要发恶言，恶言是什么意思啊？主啊，你赶紧审判世界吧啊，你赶紧审判吧啊，把那些恶人灭了吧，可能先把你灭了。为什么呢？你罪恶了啊，你就想把，你就认为，第一你认为别人是恶人，第二你认为别人该死啊，所以你就呼吁世界末日临到，所以你就呼吁上帝实行审判。但是你为什么不体恤上帝的心意啊？上帝是恒久忍耐，引领我们什么悔改啊？上帝巴不得以色列人悔改，所以给了他们40年的时间啊！上帝巴不得我们每个人悔改，上帝巴不得美国悔改，上帝巴不得中国悔改。所以你千千万万不要乌鸦嘴啊！整天说主啊，你赶紧审判美国吧。主啊，你赶紧审判中国吧。主啊，你赶紧审判哪个教会啊。主啊，你就把它灭了吧。啊，这是我们真的是充满憎恨啊，充满报仇报复的心理啊，我们就不知道上帝是恒久忍耐啊，上帝是长期忍耐啊，上帝是巴不得罪人认罪什么悔改啊。这个方面我们一定要体恤啊上帝的心意。好，让我们看到第十节，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啊！圣经上反复讲到主的日子像贼来一样。第一，你一定不要把主当成是贼啊。第二啊，这个主的日子像贼的啊到来一样是指什么呢？啊，不是任何人计划的。有没有人打个计划？我计划啊，贼什么时候来偷我的家？这不是你的计划啊，这是别人的计划啊。所以这个方面关键不是要啊整天访贼啊，关键是你要做当做的什么事啊。耶稣基督升天啊，然后把这个传福音给万民听，做上帝百般恩情的好管家啊，把这个福音使命啊，把这个文化使命啊交给我们，我们应当做上帝百般恩情的什么好管家。我们不应当算计主啊，你什么时候再来呀、啊？啊，你什么时候审判世界、啊？这不是我们当知道的，啊，也不是我们窥探的。我们应当知道的，就是忠心的发挥我们的恩赐，忠心的认罪悔改，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的一样，那日必天必大有响声废弃，啊，这个天肯定不是指上帝创造的天，有形之的。都要消化，这个有形之的是什么啊？接下来我会和大家啊特别查考啊，地和其上的物啊都要啊烧尽了。所以弟兄姊妹啊，当我们讲到 啊，当我们讲到啊主的日子的时候啊，一定要晓得这是指向啊上帝的啊审判啊。这个方面啊，主的日子的到来啊，我们就看到啊，我们就看几节经文啊，请大家翻到啊以赛亚书。在以赛亚书的十三章啊，十三章第六节，你们要哀号，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日临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啊。所以弟兄姊妹，所以人心都必软弱，人心都必消化啊。然后第九节，耶和华的日子临到，必有残忍愤恨烈怒使这地荒凉。那我们就知道，这儿主的日子是指以赛亚所预言的啊，上帝借着巴比伦之手啊，对整个以色列的啊或者犹大地的什么来审判。然后你看到第十节，天上的众星星宿群宿都不发光，日头一出就变黑暗，月亮也不放光。那是干什么呢？不是上帝审判日头，不是上帝审判月亮啊。而且第十一节讲，我必因邪恶刑罚世界，因罪孽刑罚恶人啊，是骄傲人的狂妄之喜，制服强暴人的什么狂傲啊。所以弟兄姊妹，当讲到主的日子啊，当讲到日月星辰不发光变黑暗的时候啊，不是指天气预报的啊，不是指天象变化的，而是指形容，而是指比喻，上帝要对人啊，尤其是那些日头月亮啊，那些啊这个执政掌权的啊，那些带领人的事情什么来审判的。然后你看到以赛亚书啊二十四章啊二十四章二十四章的第二十一节啊，到那日啊，也是主的日子啊，耶和华在高处必惩罚高处的众军，在地上必惩罚地上的列王啊。这也是讲的上帝的审判，上帝的什么惩罚。然后我们看二十三节，那时月亮要蒙羞，日头要惭愧啊，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必在锡安山，在耶路撒冷作王，在敬畏他的长老面前必有荣耀。哎，这就是指上帝的降临啊，上帝彰显他的荣耀啊，上帝给这个啊，对以色列对耶路撒冷的啊那些日头月亮啊，那些执政掌权的宗教的政治的文化的事情什么来审判啊。所以说日头月亮啊是指向啊以色列人中的啊领袖和掌权者啊。这个方面啊，请大家再看一段经文啊，我们看到啊约瑟的故事请大家翻到啊创世纪三十七章，在创世纪三十七章的第九节到第十一节，我们知道约瑟做梦，后来他又做了一梦，也告诉他的哥哥们说，看哪，我又做了一梦，梦见太阳月亮与十个星星向我下拜。约瑟将这梦告诉他父亲和他的哥哥们，他父亲就责备他说，你做的什么梦啊？啊，难道我和你母亲你弟兄果然要来伏伏在地向你下拜吗？他哥哥们都嫉妒他，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什么哎心上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当我们解释日头月亮星星的时候，特别是在预言中，你一定要找到日头月亮和星星在圣经的预言中最早是从哪里什么哎出现的啊，最早就是从这段经文出现啊。所以这段经文就讲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太阳月亮十个星星向我下拜。弟兄姊妹，那日头怎么向约瑟下拜啊？月亮怎么向约瑟下拜？还不把他烧死啊，不把他砸死啊？十一个星星，哪一个星星他都担不起啊。所以我们一定不要按照字面，一定不要从物质物理的方面啊去理解圣经文学中的预言啊。这我们看约瑟本身啊，这个他父亲雅各的解释，他 父亲雅各就责备他说，你做的这是什么梦啊？难道我和你母亲，那个雅各就解释，我是日头啊，日头就指向雅各啊，月亮就指向啊雅各的啊这个妻子啊。然后底下看你的弟兄啊，你的弟兄也就是十一个星啊，十一个星也就是月色的啊十一个啊大哥和兄弟。那当然日头月亮和十一个星星指向谁呀？指向雅各啊，指向雅各的啊妻子啊，指向雅各的另外十一个儿子。那不管是雅各，雅各的妻子，还是雅各的另外十一个儿子，这些都是以色列人的族长，这些都是现在或者将来是以色列人的什么领袖的啊。所以这个方面我就给大家讲明啊，不管是从以赛亚书还是其他先知书啊，尤其是从律法书创世纪啊三十七章约瑟的梦啊，以及雅各对约瑟的梦的解释中，这个日头月亮和星星啊是指向以色列人的领袖的。好，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看到啊，有形质的啊都要消化啊，我已经给大家啊解释了啊日头月亮啊，解释了啊整个天啊，那就是指当时的秩序啊，这个秩序中啊日头月亮星星啊指向啊当时一些人的领袖。当然有的弟兄怎么讲，有形质的都要消化，是只有形体的有质量的都会消化。弟兄姊妹，你千千万万不要完全按照和合本圣经来解经的。为什么呢？因为和合本圣经是一个译本啊，译本总是有改进的余地。那我们最好要比较不同的译本啊，我们最好要回到什么原文啊，我们千千万万不要望文生义。你望文生义的时候，你望的这个文本身又不是原文啊，本身又有改进的什么余地啊。所以当我们讲到考究圣经，考究圣经啊啊，我们必须更多的回到原文啊，回到这个圣经的啊抄本。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回到希腊文这个有形质的啊 ，stoicheia 啊，在希腊文中是指什么呢？啊，是指按照一定的次序组合在一起的东西。按照一定的次序组合在一起的东西啊，可以指向物质的啊，也可以指向宗教的或者是其他精神的。然后这个词呢啊，在新约希腊文圣经中啊出现了五次啊，所以其余的四次我就给大家我们一一啊查考。请大家翻到在加拉太书啊第四章的啊第啊三节啊，在加拉太书啊第四章的第三节，第三节就特别讲，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这个世俗小学是指犹太人以圣殿为中心的敬拜了、献祭了各样的节气啊，各样的制度啊，所以使徒保罗称之为世上的小学。这翻译为中文和合本小学的啊，在希腊文中就和有形之的是一个词。然后再看到啊第八节啊第四章第八节，但从前你们不认识啊神的时候啊，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第九节，现在你们既然要认识神，更可说是被上帝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那懦弱无用的小学？这小学也是和有形之的那个希腊文是一个词。这小学是指什么呢？你们遵守日子、月份、节气、年份，哎，这就是指啊旧约圣经中啊以圣殿崇拜为中心的礼仪律啊。所以这没有别的解释啊，这个世上的小学啊，懦弱的小学啊，是指这个含义的。然后我们再看到哥罗西书，请大家翻到新约圣经哥罗西书二章第八节。二章第八节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 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家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去把你们掳去。这样这个小学仍然是和彼得后书第三章讲的有形质的，在希腊文中是一个词，而这个小学仍然是指这些月份了日子了各样的献祭了节期了也就是旧约圣经中以圣殿崇拜为中心的礼仪律。然后我们看到第二章的20节到22节，这样讲得更清楚，说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这再次讲的什么小学这是这有形之的是 Dokia 希腊文这个词在新约圣经中出现了5次4次都翻成了什么小学。然后我们再看第20到21节，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想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你们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这就是礼仪律了然后说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正用的时候败坏 perish 就正用的时候就逐渐什么消亡了，这是指什么呢指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和圣殿被毁70年这个期间这个差不多的40年时期也就是耶稣基督复活到这个耶稣基督借着他的降临审判耶路撒冷，这40年还在用所以说使徒保罗也要回到圣殿他该洁净的还要洁净，他要到圣殿崇拜但是主后70年圣殿被毁之后，你想到圣殿里去，你想守礼仪律你都守不了了不光我们外邦基督徒守不了，连犹太基督徒也守不了了。为什么呢？第一，圣殿不存在了第二，亚伦的后裔不存在了，第三，你也没出去找红牛堵了羊了这些你也没法献祭了第四个更重要的是，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了赎罪祭挽回祭救赎大功已经什么成全了这些礼仪律所指向的耶稣基督只不过是影子，但是耶稣基督作为实体已经临到了所以那些礼仪律及其在圣殿中的应用逐渐的就什么消亡了到70年就完全什么结束了。好，弟兄姊妹这样我就继续给大家分享了彼得后书里边讲的有形质的。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这个方面我们就知道这是烈火是指向上帝的愤怒和审判。所以说不管是第10节还是12节讲的有形质的都是一个词一个意思我已经给大家解释清楚。而这一切都要如实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么样圣洁，怎么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彼得就提醒当时的犹太人讲，你们关键是不要猜测是哪个日子那个日子你们不知道那个日子主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你们不要为上帝操心。你们关键怎么办呢关键是要圣洁关键是要敬虔盼望上帝的日子，上帝的审判必会什么临到。但是上帝的审判到底什么时候临到对于当时的犹太人讲是哪个日子他们不知道甚至包括耶稣基督将来按时带来审判世界到底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的是一个概括的整体上的什么意思呢这个日子我就给大家稍微讲一节经文，请大家翻到以弗所书。在以弗所书当讲到主耶稣最终来的日子给大家一个什么标记呢第一章的第10节，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有没有日期有知道不知道不知道知道什么呢？知道必有一日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不管是 主后七零年那一日耶稣的领导，啊，还是指啊整个世界末了耶稣基督的再来，啊，上帝的来临，上帝的审判，既不会早，也不会晚，啊，乃至时候什么满足，啊，所以这个方面我们不要做一些算命，不要做一些交鬼，不要做一些占卜，啊，不要想一些假先知，啊，弟兄姊妹，我告诉大家，这个耶稣基督的再来啊，在美国啊，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这些都是假先知的标记啊，不用讲啊，这些百分之百的是假先知的标记。好。啊，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看到第十三节啊，但我们照着他的应许啊，盼望新天新地啊，有意居住在什么在其中啊。当我们讲到啊这个新天新地的时候啊，只有啊三处出现啊，两处呢是先知的预言啊，请大家我们就快快看到在以赛亚书65章17节。所以我们解释圣经啊，一定要回到旧约圣经，因为这个没有办法，新约圣经它是以旧约圣经为圣经，以旧约圣经为课本，以旧约圣经为参考，当一切指经常记得说就是指旧约圣经啊，这个你喜欢不喜欢都是如此。所以在以赛亚书啊，请大家翻到啊65章17节，65章17节说，看呐，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被追想。哎，那造新天新地，当然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是指犹太人被掳巴比伦的归回啊，犹太人被掳巴比伦归回的时候，这新天新地啊就已经在物种程度上成全了啊。但是当耶稣基督拯救我们出埃及啊，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的时候啊，那是更大的新天新地的什么哎成全。然后我们再看到这个新天新地还没有达到终极，为什么呢啊，你看到在20节，其中并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因为百岁死的仍算孩童，和有百岁死的罪人算被咒诅。所以这个新天新地里仍然有罪人，仍然有死亡啊，所以说这个新天新地啊并不是终极性的啊新天新地。好，我们看到在以赛亚书66章22节，耶和华说，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啊，怎样在我面前长存啊，这儿暂时提到啊新天新地。我们再翻到啊启示录21章，在启示录21章就讲到了，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啊，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由上帝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啊。所以说弟兄姊妹，那我们一定知道这个新天新地啊啊，按照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啊，不仅包括犹太人从巴比伦被掳之地的归回啊，更在于耶稣基督的救赎为我们开辟了新天新地啊，也包括圣城新耶路撒冷是指什么呢啊，有的人讲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指犹太人复国啊，就是指啊这个啊圣殿重新被建。我们千万不要这样解释，我们要回到圣经啊，请大家翻到启示录啊启示录第21章9到10节，9到10节说，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代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哎，这个圣城就指新耶路撒冷，指心腹，指教会的啊。第10节，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有神那里啊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给我。但是前面已经解释了啊，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指心腹羔羊的妻啊，也就是指耶稣基督流血所买赎的什么哎教会。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啊分享了啊很多难解的经文啊，尤其是但是弟兄姊妹，你只要知道在圣经中事件是指至少三个含义啊。第一个啊，指向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个时空性的物质性的宇宙， 那个物质性的宇宙不会毁灭，地不会毁灭，地球永远长存，而日头月亮也不会毁灭。第二个，我们就是指向啊，挪亚世界那个世界的毁灭是指向罪人的啊，罪人被毁灭啊。第三个，这个世界指向犹太人的世界啊，或者是美国人的世界啊，中国人的世界。那彼得在这儿就特别指的是犹太人，以耶路撒冷圣殿为中心的犹太人的世界，犹太人的末世就要到了啊，犹太人啊，上帝借着耶稣对他审判的日子啊就要到了啊，他们要警醒谨守，万物的结局什么尽了啊，特别是指啊犹太人啊，主后70年圣殿的被毁啊。我也给大家讲明啊，这个天地甚至日月星辰是指向政治的、社会的、宗教的秩序，日头、月亮、星星啊，就像当初指向雅各啊，指向雅各的妻子啊，指向雅各的啊其他十一个儿子一样，我们必须按照预言中啊，这个日头月亮出现到底指什么，就是指什么。我们不能够根据美国、根据中国、根据瘟疫、根据天气预报来解释圣经，那是不负责任。所以弟兄姊妹，我要和大家分享了有形质的啊，那就是指小学啊，从啊哥罗西书啊、加拉太书啊，反复指向世上的什么小学，也就是指以圣城耶路撒冷啊为中心的犹太人的敬拜方式、礼仪律。当主后70年圣殿被毁的时候，这些都要什么毁灭，都是不复什么存在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讲了很多难点啊，包括这个新天新地是指什么啊，既在历史上指啊犹太人被掳巴比伦的归回啊，也指啊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开辟的新天新地啊。我也给大家讲了新城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是指什么啊，不是指啊圣殿啊重新恢复啊，不是指以色列复国，那是另外一回事啊，指向啊那心腹啊，就是主的什么教会啊，新城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啊，这样我就给大家解读了这段经文，第一次世界的毁灭啊，这像大洪水对挪亚时代啊那一代人的毁灭啊，第二次这个世界的毁灭指向犹太世界的毁灭啊，指向耶稣基督所应许的啊，你们在这里的人每尝思维以前啊，就必看见神子的什么降临啊，是用烈火啊来焚化啊。然后主后70年圣殿被毁的时候啊，既有上帝的愤怒的烈火啊，也确确实实有物质性的大火啊，烧灭了啊圣殿。然后第三个，合乎应许的盼望，这个新天新地啊，已经在耶稣基督里什么临到啊。然后我们在应用部分啊，大家我们提醒三个方面，我们随时面对上帝的审判啊，我们随时要准备建筑啊，黄泉路上无老少，黄叶不掉青叶掉啊，尤其是这瘟疫时期，人心惶惶的时期啊，我们每一时刻活着都有上帝的恩典啊，所以我们务要珍惜上帝的恩典啊，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好好的认罪悔改。我们也要带动周围的弟兄姊妹啊，周围不信主的人也要认罪悔改，共产党了、国民党了、共和党了、民主党了，都要认罪悔改啊。如今我们就知道美国认罪悔改啊，这个弗吉尼亚州长啊选举啊，那些自由派的、开放派的提倡同性恋了、男女变性了、乱来的，哎，被选下去了。那美国人就醒过来了。弗吉尼亚本来是一个蓝州啊，蓝州就是支持这个民主党的、支持自由派的、不要婚姻、不要家庭、不要男女的界限的啊啊，这个就在这个弗吉尼亚霸占了十几年政坛啊，这个选下去了啊，所以弗吉尼亚就由蓝州变成了什么红州。所以说弟兄姊妹，弗吉尼亚在悔改，美国在悔改，中国要悔改。你千千万万不要说啊，美国要毁灭了，中国要毁灭了，共产党要毁灭了啊，共和党要毁灭了。你不要乌鸦嘴，整天光讲毁灭，你真的是先知吗？你真的知道吗？真的是上帝让你这样讲吗？啊，所以我们知道上帝的心意是啊，引领人什么悔改啊。所以彼得反复的讲啊，我们就再次重温啊，这个彼得后书里边讲啊，乃是宽容你们，不愿 愿有一人承认，乃愿人人都悔改。上帝宽容以色列人40年，上帝会宽容美国人，上帝会宽容中国人，上帝会宽容民主党人，上帝也会宽容共产党人。所以千千万万你不要争辩，主啊把他们灭了吧，我们不要这样祷告啊！除非你上帝确确实实给你个信息，那是另外一回事。第二个，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要不断更新，所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什么新造的人。但是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也讲到，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知道何为上帝啊，这个纯全善美可喜悦的什么旨意。我们这个圣经真道84讲。就是更新我们的心思，什么意念，让我们知道啊何为末世啊，何为有形之的都要消化，何为新天新地，何为圣城新耶路撒冷，我们怎样面对未来啊。第三点就是说，我们要勇敢的啊追求上帝的国，追求上帝的公义啊。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祷告，主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主的国降临在弗吉尼亚共和国，愿主的国降临在美国，降临在中国，主啊，愿你的国降临。因为你的国不在乎吃喝，你的国在乎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由我们做起，我们求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靠耶和华所得的喜乐就是我们的力量。所以我们要做和平的使者，通过我们求公义啊，通过我们的喜乐，给中国、给美国、给世界带来和平啊，带来喜乐啊。这是我们神给我们的吩咐，感谢主。世界毁灭与新天新地这一讲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感谢上帝，谢谢大家，把时间交给小宁牧师。
好，我们非常谢谢志勇牧师啊，这一讲可以说是很深入的研经大会啊，研经大会。我想的话，凡是属主的儿女都应该是啊有更清晰的对圣经的认知啊。正如志勇牧师所说啊，旧约是教材，新约是教参。那我们来讲解啊，新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回到旧约，因为当时所有的使徒他们还没有新约，确实这样。那么这一讲呢，其实可以更新很多人错误的观点啊。在我们周围我们常常听到这个世界要毁灭了啊，现在要抢救灵魂，救一个算一个，对不对？今天你听到王正牧师讲的就是那个，你就很清晰的了解世界的含义和它的走向。要我们对圣经这个中文和合本这个世界的了解，要根据上下文啊。当然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希伯来文和或者希腊文，你可以有词典可以查考啊。讲了非常明确的三个，这个上帝的创造界、时空、物质，这个是不会没有毁灭，是要更新的啊。谈到是世人，尤其是指不信主的，是握在恶者手下的啊，都要通过上帝的审判灭亡啊。灭亡也不是不在，他还是在，最后是在上帝的咒诅和审判当中享受永远的审判，就是这样的啊。那么还要谈到说这个世界，谈到什么，根据上要看是某一国的人或者西方世界、英文世界啊某一个国的人，特别是指啊，这点很重要，就是不信主的犹太人啊，就彼得这个后书里面的意思。犹太世界包括它这个世界也是指嘛，有时候天地和世界是指什么呢，就是指这个治理体系，包括政治的、宗教的、文化的、社会的，对不对啊？这些我想很多人应该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就是你要把这个很好听一听，要明白我们的未来不是梦啊。谈到第一个世界的毁灭，洪水是挪亚时代不悔改的那一代人啊，这个世界不悔改的那一代人啊。你读经，其实最后牧师也在其中讲到我们如何去读经，如何去认识圣经啊。当代的读者啊那讲的当代的真理，但你可以应用到我们目前的世界当中啊。然后呢，后面是讲的什么呢啊？这个第二次的世界的毁灭是只讲啊，这一点很重要，这一点就是你也可以深刻的理解福音，就是说是以耶路撒冷圣城为中心的犹太世界的这个宗教秩序的毁灭 啊，特别讲到有刑制的是查了，你查好是那个小学什么呢？就是以犹太圣殿、耶路撒冷圣殿为中心的那个敬拜那个礼仪，哎，他是小学就应该有小学，对不对？你读到大学应该有读先读小学，对不对？应该有，但是最后你已经有了大学，你就把小学那个是已经是成为什么？已经成为过去了。啊，就是这里是影像，你可以查到那个消化，消化它是终结和废止的意思，甚至特别知道以暴力来摧毁，你就让人想到主后七十年那个圣殿的毁灭。主耶稣也预言了一块砖都不落在一块砖上，一块石头不落在一块石头上，就那个融化温度太高了，那个金子就是那个就是留在这个下面，大家四面都要找金子，把砖都翻了，对不对？啊，就是单单的引人信靠基督，哇，这个太美了，就是说，啊，是引人单单的信靠基督。那最后呢，讲的是合乎主应许的盼望，啊，新天新地，啊，这个新天新地实际上已经以教会的形式临到了这个世界，啊，圣城耶路撒冷，包括圣殿，都是指现在神的国已经临到，是以教会的形式，以有形教会的形式，然后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完全的成全。最后就是引导我们作为基督徒，作为当今的教会，应该积极的走向未来，积极的走向未来，面向未来，我们的未来确实不是梦，就是如果说我们来理解说啊，这个世界要毁灭了，那么哎呀，你真的要理解，你今天听的或者以前听的，究竟是毁灭还是复兴，究竟是悲观还是乐观，直接影响了教会的现在，就你是战斗还是放弃。你是积极还是消极，你是得胜还是失败，对不对？这些就是说，如果你不理解这些宝贵的真理，你就可能会灰心丧志，所以不是毁灭，是人要悔改，人要悔改，要信靠基督，而且要不断的悔改，不断的更新，追求上帝的国度和公义，知所当信，行所当行，这也是圣经教导我们的。王中牧师在开篇在这个序言里面就讲了，圣经教导我们是知所当信，行所当行，主要是什么？认识基督，认识律法，认识基督得生命，认识律法，我们仍然要过诚实的生活，追求公义和圣洁。感谢主，我盼望弟兄姊妹很好的听一听，也把这个听到的真理了，不断的对自己的心讲，然后不断的跟那些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讲清楚、讲明白，以至于使教会不至于落在那种。好像是宗教迷信当中，这个世界将要灭亡了，这个是个完蛋了，没有完蛋，我们的未来不是梦。好，谢谢王志牧师，大家可以提问了啊，大家可以提问了，在这个群里面。好，已经有问题了，王志牧师。
好，谢谢小明牧师的很清晰的、很简洁的概括，一定要知道这个世界，甚至包括世界的毁灭到底指向什么。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就是做门徒要查考圣经查考耶稣的教训不要变成像民间宗教一样，我信耶稣升天堂就可以了，管耶稣说什么，管耶稣是谁，关键是我升天堂不是耶稣教训是什么，这是很可怕的，这个是自欺欺人的所以说希望今天我们互相激励更多的查考圣经。然后我们看到有的弟兄姊妹问到就说在启示录最后讲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我愿你来这个到底指什么呢？按照我目前的研究和解读这也指向主后七零年圣殿的什么被毁为什么呢因为你翻到启示录第一章的第一章的我们看第一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必要快成我们就知道是写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的。你今天有没有人写信？我写信给黄小宁牧师，我说小宁牧师你要注意别出门外边有瘟疫结果这个一千年也没有瘟疫无数个小宁无数代小宁了都没有出现这个事我写这封信有什么目的？那不是信了所以这个从 这个启示录的解读来看啊，当然有多种形式的解读啊，但是根据我目前的20多年的研究啊，我就认为更多的是指向以耶路撒冷主后耶路撒冷是70年耶路撒冷被毁啊为中心啊，确实是必要快来，主啊我愿你快来啊，这个方面啊能够解释得通啊，当然大家也不一定完全赞同啊，请大家继续考察。好啊，郑斌弟兄讲的说，一般而言啊，圣经的主题可用啊创造、堕落、救赎啊三合一的啊世界观来概括啊，但是我们改革宗天上成全啊，不是改革宗天上的，一定要知道不是改革宗天上的成全啊，神的计划一定要成全啊，整个世界历史进程就是上帝的定旨先见必要成全。就我们问一句话，那上帝的计划有没有成全？上帝的计划肯定要成全啊，啊，不是人既定得救啊，一定要打破这个思想，不要以救赎为中心，不要以救赎为目的，那以色列人得救出来埃及就完了，那出来埃及就不进旷野了，就不进入迦南地了。今天很多人讲的救赎啊，啊，我信耶稣就升天堂了，啊，以色列人出埃及就得救了，对不起，不是这样，啊，以色列人不光要出埃及进旷野，还要进入什么？哎，迦南地，成就上帝对他们的意思，要侍奉上帝的，让我的民去。好侍奉我。今天我们很多人不想侍奉上帝，我得救我升天堂啊，我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衣食无忧，那都是民间宗教的，那和圣经没有关系的啊。所以圣经的主题不是创造、堕落与救赎啊，圣经的主题是创造、救赎与成全啊。这方面加尔文包括使徒信经讲的都非常清楚嘛啊，我信啊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嘛，天赋上的一个创造，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一救赎啊，那我信圣灵是什么呢？那圣灵就是更新成全啊，啊，所以一定要明白圣父上的一创造，圣子上的一救赎，圣灵上的一更新、复兴和成全，这是使徒信经告白的，啊，这是大公教会的信仰，啊，这是圣经启示的，啊，不是说改革宗加上的，一定要明白，不是改革宗加上的，啊，然后我们看到。请教一下，成全显然不单是回到犯罪堕落前的状态啊，二是更加完满啊，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从心所欲不逾矩啊。到底成全与犯罪堕落前有何区别呢？就是犯罪堕落前两个方面，第一，犯罪堕落前人有自由，但是这个自由会被滥用的啊，人也确实滥用了。第二，犯罪堕落前世界并没有完全得到治理，然后到最后成全的时候，人得到的那个自由不光是自由的，而且这个自由就像蒙保守的天使一样，不再会滥用的，不再会堕落的啊。那个时候整个世界也像美的像伊甸园，世界也得到治理啊。所以说救赎啊不是回到伊甸园，救赎不是回到纯真的状态啊，救赎是从纯真状态然后到得荣耀的状态啊，救赎是我们用一个比喻来讲，是从种子状态啊到这个种子完全开花发芽长成参天什么大树的啊，就是从哲学上讲是从那个潜能到达到实现这个状态。所以说我们不要把救赎仅仅当成一种福缘啊，救赎是上帝造人本有的，而且整个世界本有的潜能啊，都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得到发挥，也就得到实现，得到成全啊，这个方面啊非常重要。好，亚达问，刚才你说上帝忍耐宽容啊，是给人悔改的时间，是特指上帝拣选的人吗？啊，因为上帝没拣选的人是不会悔改的，这个问题不要争议，为什么呢？这个不用争嘛，因为谁是上帝拣选的人你也不知道嘛，那肯定是上帝拣选的人啊，不是你们拣选的我，是我拣选了你们。但是我们平常在生活中传道中啊，不要天天把这个挂在嘴上，为什么呢？因为圣经没有挂在嘴上，圣经最重要的是强调啊，天国近了你们都要悔改。那耶稣从来没有说天国近了你们被上帝拣选的人都要悔改，我们不要这样讲。有些人学习改革宗神学啊，不知不觉就把拣选搞得太突出了啊，该突出的时候突出，但是不要泛滥，不要泛化啊，只要啊这个上帝就是让罪人啊认罪悔改啊，至于
啊，最后悔改了，你才知道悔改的人不是我们先爱了上帝，是上帝先爱了我们；不是我们先拣选了上帝，是上帝先拣选了我们。这是一种安慰的啊，这不是一种借口啊。所以不要把拣选和预定论啊无限的扩大和实用。好，啊，请问王牧师，主日子满足，主就回来，这日子满足有预兆吗？啊，这日子满足呢是指啊。主的日子啊，大家一定要知道，主的日子 ，the day of the Lord， 啊，是指两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是指主在历史过程中，啊，主解你的日子，你升天的日子也是主的日子，啊，上帝审判犹太人、审判以色列的日子也是主的日子，啊，但是 the day of the Lord 也指向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再来审判整个世界的日子。啊，有没有一些预兆呢？就是耶路撒冷圣殿被毁的时候啊，是有一些预兆的。啊，耶稣基督再来也有一些预兆啊。这个方面我给大家查考两节经文，请大家翻到啊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当主后七零年耶路撒冷圣殿被毁的时候，有什么记号呢？啊，这儿讲到说。啊，第七节，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啊，这都是灾难的什么起头啊？这是指啊，主后七零年啊，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审判耶路撒冷的主的日子的一些预兆啊。这些预兆呢，请大家查考啊，约瑟夫所写的啊《犹太战记》啊，这个请大家，我特别给大家翻译了一本书，叫《约瑟夫著作精选》。啊，约瑟夫就是啊，主后六七年到七零年啊，这个犹太人起义啊，罗马帝国的军队来镇压啊，主后六七年到七零年，这叫犹太战争、犹太战记啊。约瑟夫是犹太人中的一个啊，这个司令官啊，执行官啊，他就完美的记载了啊这些历史啊，请大家来查考这个历史。然后到底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有什么啊征兆呢？啊，请大家翻到啊《使徒行传》，在《使徒行传》第三章，啊，第三章的啊第二十一节，说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这是上帝从创世以来借着众先知的口所说的。所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万物复兴的时候啊，不是万物毁灭的时候，是万物复兴的时候啊。所以我就指出这两个兆头啊，一个是主后七零年上帝借着耶稣审判耶路撒冷、审判犹太人那一些兆头是耶稣所说的啊，第二个是这里彼得所讲的使徒行传第三章第二十一节所记载的，好吧啊。我就对这个问题啊回答到这里。好，另外有人讲到背题啊，第一这个背题呢是指啊，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啊，特别是指耶稣二次再来的时候啊，如果人是活着的，那背题升天啊，在空中与主相遇啊。这个背题这个字呢，我也不敢说我这个解释就是绝对正确的啊，但是我给大家讲啊两个方面。第一啊 ，rapture 背题这个词呢，只出现了一次，对于只出现一次的字和经文，不要大讲特讲，因为不重要。如果重要的话反复出现啊。啊，第二个啊，这个背题在原来希腊文中的意思就是说，当国王及其使者啊来这个地方、来这个城市的时候啊，城市里面的代表或者人民应当出城迎接。这是背题在啊希腊文中的什么原意啊。第三个啊，不管是我们对背题解释如何，我们不能够根据圣经中一次出现的字把它形成一个重要的教义啊，那是不合乎圣经、不合乎圣徒的正传的啊。所以我就这样给大家解释这个啊背题。啊，所以这天国的福音啊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啊。这仍然是指以耶路撒冷圣殿被毁为中心的 耶稣基督在历史中的显现、降临和审判。为什么我们这么讲呢？这儿这个天下不是指全世界的。保罗在罗马书中就讲，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是指罗马帝国的。对于万民做见证，万民就是指各国各个民族。但是我们知道罗马帝国本身就是各国各族的。然后我们请大家继续翻到马太福音24章。在马太福音的24章24章的第34节。34节，请大家说，我世代告诉你们，这世代，请大家特别画一下世代。世代不是指时代，是 generation， 就是这代人。这代人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这些事都要成就，是指圣殿的被毁，耶稣的再临和世界的末日。圣殿的被毁大家非常明白，耶稣的再临是指耶稣在主后70年对犹太人的审判，世界的末日是指犹太世界的什么末日。这三个事情合在一起，在34节就总结说，这些事都要成就。什么时候成就呢？是指那代人还存续的时候，也就是耶稣所说的你们在座的有人没有尝死味以前，必看到人子大有荣耀的降临。好，这个有的人说，王牧师呀，有牧师讲到说，我们在幕后被提在天上要做王，耶稣基督要做万王之王，就是我们的王，这是不对的，我们不是被提以后做王，我这个方面给大家分享两节经文，第一节经文请大家翻到以弗所书，在以弗所书。请大家翻到以弗所书，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严肃的、严格的、严谨的查考圣经。以弗所书2章5节，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一同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就是第一次复活。我们也与耶稣一同坐在天上，不是说被提坐在天上。我们复活我们得救就是第一次复活。第一次复活我们在灵里已经与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这是圣经中讲的非常清楚。然后我们看到罗马书，在罗马书5章，在罗马书的第五章的，请大家看到第五章哪一节。在第5章17节说，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蒙恩有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因耶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今生今世做王，不是说死了以后被提之后在天上做王，那样讲有那样讲的道理但是不合乎圣经的。然后我们再看到启示录5章10节，在启示录5章10节，第5章10节说，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弟兄姊妹这圣经讲得非常清楚，三个经文请大家回去查考。我们复活就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我们是既在天上也在什么地上，不是说在地如在天，我们是在地又在天然后我们今生今世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我们不是在天上作王当然我们也是在天上作王，但是我们更是在地上执掌王权这是圣经中讲的非常清楚的。魔鬼给我们的最大的一个谎言就是，耶稣在天上作王，我们也在天上作王，地上呢就交给魔鬼，交给那些不信主的人了。我给大家100%的讲，这是魔鬼的谎言不管谁传讲都中了魔鬼的什么诡计。好，感谢主今天我们就回答问题到这里，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小宁牧师。